另一个让人觉得令惊奇并且重大的结晶，就是第十一篇以斯拉之执事与尼西米之领导的内在意义。我想可能不是太令人惊奇，因为我们读过以斯拉和尼西米记，是要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教会，做神的家与神的国。我们这个礼拜也相当的注意建造教会，做神的家与神的国，但是这里提到要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里有没有看见新耶路撒冷呢？事实上，我希望在这一小时之内我们就看到那里就有新耶路撒冷。这篇信息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信息的总结，但是我们要看见，要带着一个眼光来看见李弟兄一个终极总结的意象，就是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事实上，我希望几分钟之内你就会能看见了。我知道了，我从前不知道，他就在我眼前。感谢主，为着这份时代的执事，执事是帮我们打开、丰富。人们可能会毁谤或控告弟兄和我们，我们读生命读经，我们读这份执事书报，甚至是注解，认为这是代替圣经。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完全拒绝这个说法。这份执事是把圣经解开，是把圣经打开，借着执事时代执事的帮助，我希望我们都能看见，这不只是李弟兄的执事，乃是新约的执事，是我们尽职，李弟兄和尼弟兄以及所有之前的弟兄们一同尽职服事的，我们已经继承承继了这包罗万有的意象，包罗万有的意象。这份执事把主的话打开，现在你来读主的话，你就看见，那你自己就能看见，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的弟兄在1994年说了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们，源头关于香条的实行这本书里他这样说，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这是很重要的。我研读圣经，过去69年我研读圣经，你能想象？我研读圣经69年之后，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我只看见一件事，是整本圣经，他看见了什么？我要说，我看见了新耶路撒冷，这是我的意象，这是我的启示，这是我的执事。我要这样说，这也是我的意象。我还没有那么宽广像他那样，但是我想我能够说，这就是我的意象。并且一天又一天更加成为我的意象。我要说绝对的，这就是我的执事，我不要别的执事，我只要这个执事能够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昨晚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李丁告诉我们的，在《时代的意象》这本书里面说到 一幅画，就是《清明上河图》。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时间够，弟兄们，你们是不是可以上来帮忙？我们还是不会花太多时间，我也没时间把整卷画打开。你示范给我们看，请快快的上来帮忙。我们真的没有很多时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很抱歉，弟兄们昨天有准备，慢一点，慢一点。请你们拿高一点看看这幅画，现在把这幅画展示给你们看。我们没有时间，这幅画非常的长，有15到17英尺那么长，这就是李弟兄的要点。当然不要被这个示范打岔了，你们要抓住重点，你们要抓住重点。弟兄曾经告诉我们，有时候你做示范的时候，人家没有记得你要讲的点，只记得你说的事，他这是给我洗脚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这样做。这就是当时几千年一千多年前在中国的生活。这里就有一幅图画，这里有一幅图画，在这里有一些事情在进行。不需要聚焦来看，这里有一群人，这里有一些家庭，然后有农夫，有农人，然后这里有做小生意的，一幅图画又一幅图画，一直往前，到最后是一座城。李弟兄指出，你不能够只看一幅图画就说这是在中国的生活，这是很合理的说法。你需要指整幅意象，你需要整幅图画的看见，并且这就是我们所承继的，借着主话所承继的。他说我们有我们的清明上河图，这是什么呢？就是你打开圣经，从创世纪一二章，这是你的图画，但是你往前继续读。弟兄们，很好了，我们可以离开。谢谢你们。你们不会被这个打岔吧？现在我们回头，我们有我们的清明上河图。我还记得我是少年人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在创世纪一二章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神、人，看见树，看见一道河，看见一对婚配。在启示录21、22章，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神，看见人，看见一棵树，看见一道河，看见一幅个婚配。我还记得我在那场聚会里，在我里面就有东西出来，这就是圣经。圣经真是太奇妙了。那时候我才15岁，但是我的珍赏，我珍赏主的话，我从前没有这样的看见，我要看见。借着弟兄的帮助，一次特会又一次特会，一次训练又一次训练，我们就看见神的定旨，神的经纶。我们看见生命与建造，我们看见什么在创世纪里，我们看见这个在行传里，在诗篇里，在申言者书里，在福音书里，在约翰福音这卷书是关乎生命与建造，然后连到启示录，这是一本书，那是我们的清明上河图。这不是我们开始的，主兴起 他的中信者，他们在那里历史上怎么称改革运动呢？还有其他你不太知名的改革者族，给他们看见一些东西，给他们看见一些东西，借着几个世纪。但有一件独特的事，特别是关于我们独特的弥陀僧弟兄，他看见他有这个办法，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汇集在一起，然后我们都是站在这些在我们前面之人的肩头上，所以不是代表，不是替代，不是把他们放在一边，这是尊荣他们，并且继续往前建造。这就是我们的清明上河图。然后我们的倪弟兄，然后我们亲爱的李弟兄、李长寿弟兄，他看见了更多，一直到现在他看见，他提到了新耶路撒冷，他提到这个，他提到那个，他把这些事情带出来给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乃是到那一段日子，在他面前就有这幅图画，就是新耶路撒冷。然后带着这样幅图画，你可以来看懂我们的这一幅画，你就能看见每一个点都是讲新耶路撒冷。那你是不是说到亚伯拉罕呢？希伯来十一章，他在等候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和并建筑者乃是神。那你是不是说那些忠信的人，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之后，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他们在地上没有根，他们是在等候一座更美的家乡，那就是新耶路撒冷，那就是我们的画，我们的清明上河图，那就是我们都必须要有的意象。所以我们讲到圣经里，在我们弟兄的帮助上，我们都用这幅图画来看整个景观。你可以从这卷书找到一点，从那卷书找到一点，得一点帮助，得一些要点，但是一切都是为着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我们的弟兄最后他告诉我们，这是他唯一要做的事，他希望所有的同工们也只做这件事。他与我们交通到这个点，他帮助我们看见每一位信徒都必须是个小新耶路撒冷。我必须承认，我被拯救进去了，也我是在公会中得救的。我在出生之前，我的母亲、我的姐姐他们就得救了，然后那里有许多的圣徒，我得着救恩，我得着牧养，然后我们也爱圣经，然后渴望为主而活，并且分享福音。我们的确是从这些人得着了这些帮助，但是我所能够得着的关于新耶路撒冷的，就是我将来会有一座华厦在山顶上。你们听过这首在基督教里的歌吗？在，抱歉，翻译的人很难翻译。那就是说到我们在这个道路上行走，我们也不懂，应该只有一条道路，他们说有许多的路，但是就物质一面，他们都说是物质的，都是客观的，没有像今天我们所活出并且要做出新耶路撒冷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圣徒，我们不只应该，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新耶路撒冷，意思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在我的生活中，首先必须要有宝座，必须要有宝座。我不是凭自己决定事情， 我不决定事情，我甚至不必凭自己做决定要打什么样的领带，我该不该吃冰淇淋？ 我很喜欢冰淇淋，是香草的，但是有的时候宝座说不，必须有宝座。在我们的生活处处都该有宝座，然后从宝座有一道河，所以我随着宝座，宝座就给我水流，我如果不同意宝座，宝座不说什么，它就停止水流了。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当然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你也是一个小小的新耶路撒冷，有宝座就有树，这个树到处都有做我们的供应。有时候我们不得供应，我就发现怎么没有得供应呢？因为我就离开了黄金的街道，因为是在街道当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处处都是黄金金金的街道，我们应该走金金街道的路，那就是神圣的性情是在我的灵里，在我这个人里面扩展到全人，必须有神圣性情金金的道路。在神圣的性情里必须有一些事物，就像一个孩子，如果有些孩子你给他一些咸的东西他就吐出来，如果给他甜的他就吃下去，自然而然在我们神圣的性情里，如果我们摸到一些世俗的不圣别的事，我们就会觉得不对劲，那个性情不要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走在道路上，我们就觉得甘甜，有生命树，有生命果，非常甘甜。我们众人都该有强，我们都该有强。你的强多高呢？我信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强今天都比上个周一高一点了，因为有更多的真理进来，更多的亮光进来了。新耶路撒冷的墙是144轴，216英尺高，21层楼高，那是一道很高的墙，将一切的事情排除在外。你量一量，有12000斯泰迪亚，那是多长呢？大约13400英里，1340英里。世俗的事想要进来，想要找道路进来，但是找不到，你也跳不过来，因为我这个小小的新耶路撒冷，我有一道很高的墙。每一处地方召会也该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雏形，所以在召会里长老们不是做王的，他们里面有宝，这里有一个宝座，他的世界，他的行政，他的宝座是借着弟兄们让人知道的。弟兄们他们代表主，他们也就供应了圣徒，因为从宝座来就有水河，这必须是正常的召会生活。甚至弟兄们，我从前在长老聚会中提到，即使我们报告也该有生命树和生命河供应圣徒。也许我们是提到接下来要有一些的特会或训练，但是我们的说话我们也是在那里供应信心，带着树，带着河，并且有金金的道路，有高大的墙，每一处地方召会都该这样。 那就是我们的上合图。你懂我的说法了吗？那就是我们的清明上合图。零后四章十八节我们很熟悉，这里说到我们在意的不是所见的乃是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信心的子民，所以我们能看见永远的事，就是那看不见的事，我们不凭眼见来行事并受这些的管制，我们是凭信而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顾念我们需要顾念永远的事，更胜于所见的事。顾念这个词1901年的英文版圣经说到注视，说到看，我们要看这些事，圣徒们这些事对我们该这样真实，也能对我们这么真实。我再回到耶利米15章19节，我们要选择宝贵的，不选择下贱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心为着这些，要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能看见这些事。所以这些不是理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做我们的经历。我希望新耶路撒冷不会只是我们想不起懂的一些事。你们有宝座，你有一道河，你有那棵树，你有金金的街道，并且你有一道墙。所以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必须有勇士的意象。这个意象我们不是被新闻所支配，不是被这个政治的气氛，在这个国家或在任何国家的政治气氛所支配。我们有永远的意象，那支配我们，那指引我们并管制我们。勇士的意象，永远的意象，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然后我们也有永远的生命，你能想象吗？一个学生去上学，你在那里拿到学位，也许是国中初中，也许是高中，七年级八年级的人就有生命了，永远的生命。妈妈跟孩子在家里情况的非常的混乱，但是在他们里面你仍然可以过一个勇士的生活，就在那里有宝座，在那里有河，也许你不懂，但是有羔羊的宝座，你就悔改，这个流就会继续涌流，然后就有供应，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使你能活出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的服事里都该有勇士的工作，就是做出新耶路撒冷。圣徒们过永远的生活，活出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然后做出做勇士的工作。我们的服事，所有的服事都该在这样的一类工作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建造新耶路撒冷。带着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来看纲要。好，这一篇纲要我要 让你们知道这篇纲要的结构，有六个重要的词，也许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也提过，在第六篇信息就提过了。三个词是将以斯拉的职事具体化，这就是第一大点所说的，是洁净、教育与重构。我们已经看见了，在之前的信息里看见了，然后尼西米之领导的内在意义具体可见于三个词，我们也非常摸着，就是分别、保护和彰显。好，我们一同来宣读这六个词，头三个是洁净、教育、重构，然后是下面三个，分别、保护、彰显。好，第一大点，我们就把这个陈明出来，然后就有一个连贯连到新耶路撒冷。在第二大点，我们再次讲到这六个词，我希望我们都能看见这六个词的真实意义、内在意义，我们就知道就在那里，我们就是要，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以斯拉的执事是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尼西米的领导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以斯拉是在建造新耶路撒冷，尼西米借着他的领导，也就是那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就再回来这个纲要，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一个词又一个词，一个点又一个点的应用在我们的经历里。好，我们开始第一大点，我们先读篇题，第一大点会重复篇题，以斯拉之执事与尼西米之领导的内在意义，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教会，做神的家与神的国。第一大点，以斯拉之执事的内在意义具体可见于洁净、教育与重构这三词，尼西米之领导的内在意义具体可见于分别、保护和彰显这三词。我们必须与主天上的执事合作，按照这内在的意义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教会，做神的家与神的国。 Amen。 好，第二大点，照着时代执事里的时代意向生活并侍奉，乃是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底下的点发展这一个大点，第一种点，城是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表征我们需要被神的神圣性情所洁净，并且借着教育得着光照，就是将圣经教训应用到我们的心思里，使我们的心思得着更新和光照，而清楚神的思想、考量和法则。所以你们能看见吗？新耶路撒冷是纯的，是纯的纯金。我们怎么到那里呢？我们需要得洁净，那就是在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里，你能看见这样的连结吗？那样的经历，那一种经历， 把我们带到那个终极完成。同样的，新耶路撒冷是灯台，是光的城。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教育。借着神的话，我们需要借着话得教育来光照神的子民。我提过，以斯拉来到以前，这些归回被掳的人，他们没有摩西的书，然而他们虽然有，但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需要祭司经学家，不是发明什么新的事，只要把话打开，把话读出来，结果对神的子民产生何等的影响。那样的教育事实上就是光照，就是一种照亮，这是何等的奇妙，就有一些的结果。我们也同样有这个需要。第二终点，从启示录21:18来的，这里说到建造之工。建造的工，墙是用碧玉造的，也可译为建墙造的工是用碧玉，乃是神唯一的工作，用三一神重构我们，使我们以他为材料而被重建，并将他供应到人里面，使他得以将他自己建造到他们里面，将他们做成新耶路撒冷里的人。我之前提过启示的创世纪1-2，启示录21-22，在创世纪1-2，我们有这一切的项目，但是还没有建造，有材料了，但那是个园子。但到了启示录21:22，这一切的材料都被建造了，有一个结构。希伯来书说，那座城的设计者、建筑者乃是神。所以自然你就能看见这里有构成，因为创世纪1-2有人，有生命树，然后有河，是分开的各项目，然后经过整本圣经看见神的渴望，这一棵生命树就要进到人里面。约翰4告诉我们，里面要有生命，人的里面要生命水的河，有一个生命水的泉，然后7有生命水的河。当这人被树河构成了，你就有了建造了。你看见了吗？以斯拉的执事引导我们到新耶路撒冷的经历，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第三终点，城连同城墙，表征新耶路撒冷作为在神元首权柄之下，神永远的国，为着分别神的子民，并保护神的权益。我们相当看见了分别并保护的事，这里不需要再多讲。第四终点，城墙是碧玉，神生命的丰盛。城是金，神的神圣性情，这岂是神永远的经纶，乃是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样，做他唯一的彰显。所以我们又再看见新耶路撒冷，又看见了分别，看见保护，也看见彰显，这些都关乎墙，这是与墙有关。这连于谁呢？尼西米。尼西米就是那位建造城墙的人，必须有征战，为了要有城墙，所以这墙能被建立起来。就像我们弟兄说到那里有破裂裂口，所以我们需要如何学习补满这个缺口，建造城墙。接下来的点会更多提到这件事，但是我在这里要说到关于碧玉， 启示录四章三节说到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你们都知道主在宝座上有宝有碧玉的样子，这是启示录四章三节。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说到城中有神的荣耀，如同极贵的宝石，同碧玉，名如水晶。十八节，神建造城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所以碧玉是什么？就是你看了新耶路撒冷市的一面，这里有保护有分别，但是那是绿色的。在宝座上坐着的那一位显在城墙上了，彰显的不是你，不是我，是宝座上的那一位。所以城墙是为彰显，是为了彰显。你看见这六个词了吗？是以斯拉的执事和尼西米的领导都具体化了，非常清楚，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里。好，我们回到再一次把这六个词一个一个的应用。第三，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就是在以斯拉之执事与尼西米之领导的内在义理生活并侍奉。以我们需要留在得洁净的过程里，脱离一切的掺杂，以主和他永远经纶的权益为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能得洁净是借着神光照曝露和审判的过程，借着十字架的了结和除去，借着血的洗净和洗涤，并借着那灵的涌流和浸透。这意思是什么？圣徒们，这是在描述我们要花时间到七眼的面前，除非我们花时间与主同在，私下的与主同在，并且带着他的话，否则我们不会持续的在洁净的过程中。我们越花时间与主同在，借着主的话，我们敞开接受光照，甚至也被曝露受审判，有恩典我们就能够经历血的洗净和洗涤，并借着那灵的涌流和浸透，我们就被了结和除去。而我们能得洁净是借着神纯净的话语，生命之水的洗涤过程。一个人越在神话语里的人就越纯净。这些美妙的经节我就读几处。诗篇十二篇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地上炉中炼过的银子，精炼过七次。我们接触这纯净的话语，它就使你纯净。一百一十九篇九节，少年人用什么使他的行径纯洁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这节在我得救的时候，十二岁的时候，我的姐姐跟她的先生给我一本圣经，这就是他们写给我的一处圣经节，还有十一节，你的话藏在我心中，使我不犯罪得罪你。从那以后，我告诉你们，这两节圣经就一直在我眼前，一直在纠正我、曝露我、审判我，一直把我带回到正路上。圣徒们， 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主的话，我们必须进入主的话，我们也要祷告，主，你查验我，诗篇139篇这里也说到要查验我，鉴察我知道我的心。你这样祷告没有回答，并不代表主没有听。也许你在家庭生活，在教会生活中，将来会有一段情形发生，那就是主答应你的，你的祷告炼尽了你。我们一直敞，如果一直敞开，一直敞开，主就能继续做在我们每日生活中继续做纯净的工作。让你得纯净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的配搭，与别人一同配搭。有的时候必须承认，那不是太令人愉悦，但是我们在神纯净的话上忠信，我们就会更多得供应。我们能说阿们。我们面对那一种奇怪不舒服的情形中，今天罗马八章二十八节是不是还有效呢？神叫万有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你会觉得主，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话应用给我呢？事实上他非常要应用这句话，事实上只是益处，我们跟他的定义不同罢了。诗篇119篇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第三小点，利未记19章19节启示，神要一切都各从其类，没有任何掺杂。我告诉你们，我年幼做信徒的时候，我读圣经，我不懂为什么圣经在律法书中多次提到不要把这个牲畜与另外一类混杂，甚至你的衣服也不可以有不同的衣料。我都不懂，主啊，你真是太挑剔了。我不懂为什么这些经节值得记在圣经里呢？我告诉你们，我们有了那幅上河图的图画之后，你有了全本圣经看见神要做什么的这幅图画之后，每一节圣经都太有意义了，就太有意义。主要的是纯净，因为主要得着的是纯净的心腹。好，下面的小点 A 小点，牲畜交配不可掺杂，表征生命不可掺杂，凡凭神生命而活的就不可凭肉体而活。巴比伦的原则就是混杂，使神的事物跟世俗的事物混杂一起，使肉体的事物跟属灵的事物混在一起。我们要纯净。 B 小点，播种不可掺杂，表征话语的知识，只该撒播一样的种子，传讲一样的教训，神永远经纶独一的教训。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撒种，都是撒种。提摩太书跟提多书都说到健康的教训，还是那里有不健康的教训。我们需要限制自己，自我约束，只供应神新约只是独一的话语，就像保罗吩咐嘱咐提摩太的。 C 小点，不用掺杂的衣服做衣料做衣服，表征我们的生活不可掺杂，活在新约生命里的人不该凭旧约的规条而活，属于主的人不该照着外邦人的风俗生活。圣徒们，我们的生活不该在心思的虚妄里，不该像外邦人一样行事为人，应该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同学们，有 你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不一样的。当有一天有些人发现你是信徒，你是基督徒，然后他们会说，我想你身上有个什么东西，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你年轻的时候你都想要跟别人一样，我不是说你要变得很怪异，我们需要小心，我们跟青少年在分享到这事的时候要小心，我们在撒种的时候，他们不是了解，不太了解我们说的圣别是什么，但是我们跟从主，我们还是会有朋友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主遮盖我说，即使这些高中生国中生，我还记得许多时候我这些好朋友，我走进来他们就改变话题了，因为他知道我是个信主的人。那有的时候主遮盖我说，即使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说咒诅的话，结果看到我他们就对我就不说了。刚开始我觉得很怪，因为我让他们不是太舒服，我说啊没关系，但是主暴露我，这不是没问题，你应该是这样子的，他们不该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主是这样对我说。他们也许会道歉，我说好，谢谢你们，谢谢。我要维持我的圣别，是有一道墙，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借此，我有在高中的两三个朋友，我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因为我维持了见证。人不应该觉得很惊讶，当他突然发现你是个基督徒哦，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反应。第四小点，彼前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以致爱弟兄没有假冒，就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热切相爱。圣徒们，我们也许需要花时间导读这个经节，在要来的年日里，我们需要从清洁的心里，哦，主，洁净我的魂。这里是说，你们已经洁净了，主给我看见我如何洁净自己，洁净我的魂，洁净我的心思，我需要心思得洁净，情感得洁净，意志得洁净。我相信主会牧养我们。A 小点，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情感与和意识得洁净，是指我们的魂从神以外的各样事物中蒙拯救，而固定在神这唯一的对象和独一的目标上。就是当我们顺从真理，就是顺从我们在基督里之信仰的内容和实际时，我们的全魂就专注于神，因而得着洁净，脱离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圣徒们，洁净自己的魂并不必然是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洁净自己的魂意思是使神做我们唯一的目标，说主，我只要你，你是首位，你不要做第二，你是第一，你也是第二，你也是第三，你有十项的目标的名单，但我说我只要你，然后我们再去摸其他事物时，你记得我自己是个小小的新耶路撒冷，我有宝座，主就会引导我们，不是这一个。我可不可以参与，你是个高中生，我可不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课程活动呢？也许有什么样的社团，主可能也许给你这样的平安去参加，但是呢，也许 有些在社团里的活动，宝座说不好，你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却仍然走在精进的街道上，所以那就引导了你，你就知道告诉朋友们说，我可以这样，但我不做那个。你可以面带笑容的说这样的话，不是很恐惧的说这样的话，主会遮盖你，主会供应你。比小点，我们的魂既得着洁净，全人专注于神，使我们的全心全魂并全心思都爱他，结果就是爱弟兄没有假冒，从心里热切的爱神所爱的人，自自然然我们爱神，彼此相爱，特别我们也爱他所爱的人。 Amen。 这就是洁净。第二重点，我们需要受教育，好用真理教育别人，使神得着见证，就是他团体的彰显。以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十二根基，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指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乃是按照使徒的教训，就是神经纶健康的教训。二，以斯拉精通神的律法，这律法乃是连于神的经纶，律法预表基督是神的话，神的见证，神的描绘，神的彰显。三，我们在写成的话里来到基督这活的话跟前，它就能成为应用的话，使我们被它注入而成为耶稣的见证。有许多亲爱的神的儿女，包括我自己，我们自己，我们爱主的话，遵从主的话，但不没有很正确的来到主话跟前。在这里说到主在约翰五章三十九节说到，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没错，话的确见证基督，但是有些人他们把新约里的话当作旧约的律法，他成为守律法的人，但是主在这里说不是的，为我做见证的这个话，即使是旧约是指的指着我说的，但是他们的问题是，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主给我们了路，每当我们来读写成的话，要确定你是来到这活的话跟前，这会发生什么呢？这个话就能成为应用的话，教育我们，成为我们精进的街道，在许许多多实际的生活中的情况里。四，我们留于神经纶教训的唯一执事里，就能领略主话的内在意义，而被生命的光所充满。很难分开这三件事，真理、生亮光和生命，因为他们彼此是不分开的。我们来到主话前，我们来读主的话，摸以生命的方式摸着主的话，我们就得着光，那光就引导我们进入实际，那就是真理。我提过李弟兄如何训练我们，教导青年人要在主话摸着神，将这一切带到他们里面，不是先前先期的知识杀死他们，这是我们该有的路。我们如何在主的话里摸着生命，话带来光，光带来真理，真理就是实际，我们的孩子们就能够在真理行事为人。五，我们必须学习使用新文化，就是新人的神人文化里的新语言，就是犹大的话。 这是何等的羞耻，当尼西米他发现，我读下这两节，13章23、24节，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了使徒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斯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民的方言，他们说各民的方言。我们中间，我们的下一代都该说所谓犹大的话，但我们若不帮助他们摸着实际，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心，他们要对这个有真实的感觉。也许即使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也摸着过一些实际，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我们要为下一代祷告，要他们都能够说犹大的话。第三终点，我们需要被恩典重新构成，这恩典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一，十二使徒代表新约的恩典，还要记得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有十二使徒的名字，而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那是指的旧约的圣徒，但是根基的名字是十二使徒的名字，这意思是什么？这表征恩典是产生新耶路撒冷的源头、元素和凭借。二，我们需要被恩典加上恩典所构成，凭恩典劳苦，分赐恩典，并供应恩典的话。三，新耶路撒冷是由神将他自己构成到人里面，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而建造成的，使神与人成为团体的实体和相互的居所。我们只该做一个工作，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工作。当我们内里运行的神在往前带领他所拣选的人经过他生机救恩的主要步骤，就是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以致融化时，我们必须与他是一。圣徒们，我们只该做一个工作，我们所有在教会中的侍奉，即使儿童聚会、青少年服事、大学校园服事、福音服事，每一项服事都该是做新耶路撒冷的工，因为我们所照顾的每一个人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人。那必须在我们的心中，事实上每一个新重生的人在我们中间，他们每一个新出生的人虽然还没有重生，我们要记得这一个家、这一个婴孩都要成为新耶路撒冷里的人，那是我们的目标，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是在做新耶路撒冷的工。第五，这样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爬到最高点，就是大家都一致了，都没有肉体了，没有天然了，都是在灵里，都是新耶路撒冷里的人，这个就是神工作的最高点，而我们乃是他的同工，所以这是工作的最高点。圣都说，我们是与他同工的人，我们是不是只该做这样的工呢？第六，我不知道如何描述这些的名词，我就读给你们听。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照着他的心爱美意，并为着他经纶中的最高目的，正将他自己建造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并将他所拣选的人建造到他自己里面，使他得着在基督里神人二性相调的构成体，做他的生机体和基督的身体，成为他永远的彰显，以及救赎之神与蒙取救赎之人相互的住处。 这奇妙珍宝结构的终极完成将是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哈利路亚。终极完成，这奇妙结构珍宝结构的终极完成将是新耶路撒冷，真是令人惊奇。我们都要被重新构成，成为这奇妙珍宝的结构。我们是从尘土开始的，我们开始时是尘土，但是以弗所一章十一节说，我们就成为他的产业，他也是我们的产业。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做他的产业，这事情要成就，我们就需要被重新构成。赞美主。第四终点，我们需要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被神全然浸透，这就是墙。现在我们来到尼西米的领导，为着教会生活过圣别的生活，使我们成为圣城。一心思的更新及其结果变化，将我们从我们那被世界元素泡透的性情和生活分别出来。圣徒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主面前的时间，因我们都会蒙光照，我们实在被世界的元素泡透了。我们要蒙拯救，脱离这样的性情和生活。二，我们借着活在灵中，并吃基督做隐藏的玛拿，就能胜过世界，成为神的建造。约一五章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意思就是圣徒们，你的灵胜过世界。所以这里有个选择，你能拣选那灵，你能够拣选以他这位那灵。当你，这是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工作上说话时，也许我们有比较低沉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跟人讲话时不一定需要这样的污秽，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讲，提到我们要感觉要走开，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主就是告诉你要走开，那就够了。你要留意你的灵，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在经历，我们是小小的新耶路撒冷，京津的街道现在带我们转了弯，我们只要走京津的街道，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那你就会得着供应，就有生命树、生命水的河流。你会发生什么呢？你就再把这个墙建筑的更高一点，更厚一点。你要留意你的灵，要留意你的灵。我们需要吃基督做隐藏的玛拿。我要再说，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花时间，借着吃我们能胜过世界。三，我们需要完全从巴比伦的偶像世界分别出来。巴比伦的偶像世界是以买卖或商业的邪恶为特征，牵涉到贪婪、诡诈和贪财。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该贪财，我们的基督徒工作不该是赚钱的行业。没有太多时间来发展这个点，但是这里有撒加利亚书五章的相关经文，有些较年轻的人可能不是太熟悉这段经文。还记得撒加利亚跟以斯拉是同时期，哈该、撒加利他们的说话使神的百姓再度起来建造。很有意思的就是哈该他的吩咐就是，你们有屋顶的房子，你们却不建造，你们要思想你们的行径， 但是撒加利亚说他的意象，他的申言是讲到这个意象，就是依法器皿的意象，在撒加利亚五章。那是什么？在那个器皿里有一个妇人，她的名字是什么？她的名字就是罪恶。那是什么？我只能叫你们去读注解。五章六节注解一，七节注一。依法器皿是一个良器，能够盛装依法东西的器皿，工作生意买卖使用。依法的良器的意象，表证地上商业或贸易的邪恶。说到七节的妇人，坐在良器中的妇人，表征贸易里的罪恶，如贪婪、诈欺、爱钱财。这里的意象相当于启示录十八里大巴比伦的意象，这两个意象说出在神眼中贸易里的罪恶是一种拜偶像和淫乱，商业是一个犯奸淫想要赚钱的妇人。提摩太书，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们知道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告诉你们，在教会生活里弟兄常常会提到这些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不爱财，不爱天，不爱，不是贪财的人。我后来就知道我们都是贪财的，财宝会成为一个顶替。也许你缺钱，或你觉得你的钱不够用，或者你觉得你所有的钱都飞走了，就像哈该，你放在里面的钱囊却是漏破漏的钱囊，主就兴起环境，你们以为你存了五个月，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之后忧虑也来了，那个忧虑就给你看见一些东西了。我们想要有保障，这也是个偶像。我们为什么不信靠神？不该是所谓的全时间者，或者是把时间把工作放下的全时间者需要凭信生活，我们所有人都要凭信而活，我们都该信靠主。你是青少年或者你是退休的，我们都该信靠神，信靠主的手，我们是在主的手里。我要再往前，黑小点，撒旦是生意人、商人，他的思想是照着他的商业原则。与神 B 小点，巴比伦所贩卖的货物，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那里有对巴比伦的审判，十七章是审判宗教的巴比伦，是不是？十八章是审判这里说的巴比伦，就是物质的巴比伦。巴比伦所贩卖的货物，头一项是金，末一项是人口。人口指一人的魂，就是为了被雇用而贩卖自己的人。我不知道任何弟兄或姊妹在我们中间，当你找工作时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有一种感觉，我是把自己的魂卖掉了，我是把自己卖掉了。但是这逐渐会发生，渐渐的你的时间就被取去，你里面的度量也都被拿走了，你的能力都被拿走了，为着你的未来，为着你的工作，这好像都是合理的。但是 却通不过主对我们的查验，主查验我，主查验我。 See， 这不仅描述要来的巴比伦，也描述今天的世界，人把自己的魂、自己的生命，就是他们自己卖给职业，忽视了神和他们永远的定命。神主宰的权柄要把以色列人在被掳时从巴比伦人所学商业中的罪恶归还巴比伦士拿地。还记得我提过，在圣经里、新约里很少提到哈利路亚，一切都是在巴比伦审判之后才有哈利路亚。当爱钱财这件事，还有爱主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是定了，我们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哈利路亚，我们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爱钱财就有忧虑，那是个捆绑，那是个辖制。第五终点，我们需要建造城墙，以保护教会做神的家。我们能凭羔羊得胜的血建造城墙，这血借着我们悔改认罪并求神洁净而应用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必须牧养神的群羊，就是要吹独一新约执事的一个号声，将神一切的旨意告诉神的群羊，以主保护的警戒和健康的教训完成神的话，使群羊得以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第三小点，我们必须在基督的在身体里征战好，建造城墙以保护教会。第小点，身体穿上神的全副军装，而对每一个肢体给予保护。我们必须寻求身体的益健和复辟，好得着身体的保障与护卫。我希望所有的青年人在我们中间都学交通的功课，只需要交通。我在过去30年跟学员接触，就是跟全世界训练学员的接触经历，有一堂课，有一个功课，在训练中心，当然还有在别的训练中心也是一样，就是要学如何交通。如果你学会这个工作，在你年轻的时候学会如何交通，你就是蒙福的。你学了这个功课，你就得着了什么？你就得着了身体的复辟，身体的保障与护卫。没有一项是比交通啊、是交通更重要的。你说这是一件个人的事啊，但是你还记得身体，所以你就得着身体的帮助。属灵征战是按着这个原则，一人追赶千人，二人十万人逃跑。我们必须建造城墙，以保护神性，神的神性丰富在地上的权益以及他终极的成就。第六终点说，我们需要凭基督而活，并活出基督，因而显大基督，好使我们能建造教会，做神的彰显。这就是第三句标语的前半段。一，城墙是为着神的彰显，因此建造城墙就是建造教会，做神的彰显。今天主在他的恢复里正在做工，要恢复正常的光景，就是基督在做他彰显的正确教会里。三，我们要彰显神，就需要借着在基督全身体的相调生活里过与神圣三一调和的生活，蒙拯救，脱离我们天然的个性和己的样式。最后第四小点，我们要彰显神，就需要天天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被圣化并得更新，好献给我们的新郎基督，做他纯洁荣耀彰显神的心腹。我们好像一再的回来以弗所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圣徒们，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他圣化 召会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了一点看见，看见以斯拉的执事、尼西米的领导，但是这是连于我们的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这必须是我们的生活，必须是我们的侍奉。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理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就是个小小的新耶路撒冷，我们的召会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雏形。今天我们正在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阿们。我们跟周围的人有一点祷告，然后弟兄会带领我们。